现在我们呢，没有时间讲那么多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有关于自杀方面的这个资料哈，有本书叫做这个自杀时候的真相啊，认清真相的真相啊，里面这方面记载的很清楚的。这个袁子才啊也有讲到，子不语这本书也有讲到啊，他怎么记录呢？杭州这个北关这个地方啊，有一栋房子经常闹鬼啊，大家都不敢去住，所谓鬼屋啊，这重门深锁。那有个蔡姓的读书人呢，他不怕鬼，正气凛然，他就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了，也便宜嘛，别人都认为不吉利，他不听。等到画了押之后，家人就不敢住进去了，那我你不住我住，蔡某就亲自把那门打开去住，点了一个蜡烛坐在这个房子里面看有没有鬼。结果夜过了一半呢，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啊，轻飘飘的从外面走进家来，头上围着这个围巾啊，围头巾，就像蔡秀才啊蔡炳侯先生啊行跪拜礼，一方面又拿了一根绳子挂在这个屋梁上面，就把自己的头伸进去，做上吊的这个样子。这个蔡先生呢，面无惧色啊，根本就不怕。那女孩子再挂了一条绳子向蔡先生招手，哎，意思叫他上吊。那这个蔡炳侯呢，就把这一只脚啊弯着伸进这个他所这个吊死鬼所做的这个环节里面。那个女孩子就说话了，你弄错了，不是这样吊的。蔡先生怎么说呢？你才错了呢，你错了才有今天，我没有错。这个女鬼听说大哭啊，一面扑倒在地上向他礼拜啊，感谢他的开示啊，一下子让他醒过来了，然后慢慢的就隐去了，不见了。就此这一栋房子再也没有闹鬼的事情了。这个蔡比侯先生不久就中了进士啊，正气凛然，鬼魂的对鬼得众鬼神亲，听过这句话，道高龙虎符，得众鬼神经。蔡先生呢，得很重，他不怕鬼，他也不得罪鬼，他还给鬼开示。所以这个哈，这里面都讲到啊，自杀啊，对，真的是不能去这个哈，轻易的尝试，否则会变成习惯性哦，很容易上当哦，很容易产生啊习惯性的自杀。很多人误会哦，自杀哦，他说我要自杀了。你就认为没事了，说不定他真的会自杀的。你要注意这个征候，自杀都有征候，80%以上都会有征候透露出来的。如果他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，跟他一开导一辅导，他的念头一改变，他就不会这么做了。当然后面可能有看不到的东西哦，这是我们的实务经验哦。我就处理一个这个自杀三次的个案，忧郁症的严重患者，我就陪着他修了一段时间，没事了，很快就好了，他那个现象很快就好，恢复正常。可见要辅导自杀的或者协助自杀的这个有倾向的人，还是可以给他适度的这个正确的方法，让他产生很快的能够产生效果，让他对你产生信心。这个不是一般的学理啊，能够，因为一般学理是不太讲这些道理的。你要对生命的现象有深入的解析，对这个生命透视，才能够拿出正确的方法辅导这些有自杀倾向的人。这不是随便讲的哦，光是你活得要有希望就好了。你有希望，他不认为有希望怎么办？你要了解他死后的真相才有用啊，自杀以后的结局才有用啊。所以自杀真是灾难的开始啊，让你永劫难以超生啊。你看这个灾难大不大？怎么能够可以轻易的是说我想死呢？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哎呦，那真是糊涂啊，真的糊涂啦。所以一般人错误的观念呢，非常的严重啊。对自杀的这个误认啊，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，这个社会上让这些人呢糊里糊涂的死掉了，这是我们要负责任的。众说纷纭嘛，造成的这个意见，造成的这个认知啊，会误导很多众生。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才行，一定要讲这个老师啊，或者是专家学者，一定要拿出一种正当的正确的道理，正确的认知，告诉大家生命原来是怎么回事。否则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讲去预防，我看很难收效的，很难达到效果的。因为他经不起这个冲动，他抗受不了他的那个旁边的诱惑力， 和他的自己的控制能力已经薄弱了，没有办法，除非让他产生觉悟，才会产生力量，他有信仰才会生出力量来。那么一般人啊，对自杀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，例如说啊，说要自杀的人不会自杀啊，自杀啊没死就不会再自杀啊，真正想自杀的人不会再自杀，真正想自杀的人不会让人知道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啊。但这实际上显示往往并非如此哦。哦，有80%以上的个案显示，在采取自杀行为之前，会表达出他的意愿来哦，意念来哦，甚至有示警求援的这个征候哦。哦，所以说这都是值得我们预防的，可以从事预防工作的，还有机会可以救他的，不是没有救啊。希望大家能够对方面有所认知啊。那么，我也发觉个案的现象，一个自杀的人哈、哦。我去了解他的背景，背景background很重要啊。他的家族里面三代都有自杀的现象，嚯，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啊。公公自杀了，叔叔自杀了，最后他自杀成功了，真是防不胜防啊。说实在的，精神疾病里面有自杀的现象的啊，我们也发现过，他妈妈也自杀了，所以他常常有这个寻死的念头。这个怎么解释呢？一般专家学者很少提到这种事情，这是我们实物上发现的现象。所以对祖先哈、哦，已经在痛苦之中，你没有办法对他回馈。我们做杨氏的子孙，轻慢先灵，不懂得让子孙如何超生、超度，然后如何祭祀让他得到好处。这些祖孙，这些祖先呢、啊，活得很痛苦啊。他会对杨氏的子孙呢、啊，会甚至产生不利的现象，也不一定啊，也很难讲啊。祖宗没安排好啊，家里面出事了，有没有听过？有这种讲法，四处都有这种讲法。所以说我们学佛就懂了，对祖宗啊，啊，祖宗有的轮到的恶道啊，我们一定要给他超度，我们以自己的修持的功德力回向给他啊，身体法布受之父母，这个孝道最基本的概念，我们怎么敢轻易的对我们的身体啊产生这种那么大的创伤，那么大的迫害呢？不敢这样做了啊。另外还有一个现象，最近发生了一个自杀的现象哈，之后又捐赠遗体，好像是家属替他安排好的，但是我相信不是出于他自己自愿的，这一点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呢？死了之后，捐赠遗体完毕之后，第二天女儿托梦给女儿，浑身是血，死不安宁，痛苦得不得了，这也是事实啊。所以对于死后的器官捐赠啊，这里面我们佛法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事情啊、哦，有净空法师也有提到这个事情，因为佛经里面确实讲了很多，谈到布施啊，布施有这个外财布施，有内财布施，外财就是身外之物啊，内财就是头膜脑髓啊，器官捐赠，这属于内财布施，这都是佛法里面讲的没错。可是这个布施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的哦。对我们凡夫俗子来讲，外财的布施是比较容易的。内财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佛菩萨内财布施是对圣人讲的，对菩萨而说的。菩萨已经成就了相当的定慧的功夫了，所谓的智慧他已经看破了，我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，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，可以送给别人，整个身体都可以送给别人，他有这个智慧啊，他有这个定力，而且就是说把这个器官割下来他受得了，他不会痛，他会如如不动，就像那个《金刚经》上面讲到，割力王啊，割截这个忍辱仙人的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凌迟致死，一刀一刀的把它割下来。这个忍辱仙人他不动心，没有一丝毫痛苦的感觉，啊，没有一丝毫痛苦的心，也没有一丝毫感怨恨的心，这是忍辱仙人的心呢、啊，他有这个定力哦。如果我们发心捐赠器官，说老实话，你要有这个忍辱仙人的定力才行啊。否则你一升起的这个嗔恨心、后悔心，你去勉强去做一定坏事的，你一嗔恨一起就堕三途，很可怕哦。所以佛常常讲，人断气之后哦，要超过12小时啊，哦，神识还不见得会完全离开哦，8小时到12小时还不见得哦，有的很久哦，24小时没有离开的，我们常常碰到哦，我们有探问的这种措施哦，还是他神识还没有离开他身体哦。有暖度吗？有温度吗？就表示没有离开了。所以我们助念的常识啊，台湾很流行，都懂这个常识， 助念念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断气之后啊，8小时到12小时绝对不能碰触这个临终亡者的这个身体啊。如果你碰触到他，他会非常的痛苦，他会升起嗔恨心，不但不能碰到他这个身体，他睡觉那个床铺我们的衣服都不能碰到，因为他的感觉是这么的敏锐。你看看这时候给他动刀的捐赠遗体，这还得了啊？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，我们不要轻率的冒险，临终要慎终啊，不要充好面子啊，你要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呀、啊，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呀、啊，不是硬充面子的问题啊，这是关键的时刻，因为这是关系到你来生的去处啊。你一念嗔心起来，一念后悔起来，那就要堕三恶道去了嘞。你要知道堕三恶道的时间非常的长哦，三途一报5000劫哦，不得了的事情哦，要受无量无边的痛苦啊。这个账啊，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自己算一算啦、啊。你若是实在不明了，请你多读大圣经论经典啊，讲得很清楚啊，像法灵诸愿啊，经历异象啊，最方便的是次中须知嘛，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嘛，还有译成白话文的哦，临终关怀嘛啊、哦，我们最近有开启生命的奥妙这本书，都会讲得很清楚啊，你们都可以参考啊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有，你做，我们不会反对。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啊，哈、哦，我们不要充面子嘛，平时多做善事，积功累德，临终前也可以做很多布施好事。这是我们的神事，保护我们的神事，得生善道，这是最重要的哦。那么自杀是横死，那他会生善道吗？各位一想就知道了吗？哦，当然自杀是很可怜的，值得我们哦去关怀的。另外我发现还有一个自杀的个案，我们这次报纸最近有登啊，哎，这个失业的父亲携带儿女护房权，说实在的，而父亲父母亲不能没有这个权利把儿女也带去自杀，不可以这样子做的啊、哦！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、哦，生命我们要尊重生命，儿女虽然是我们生的，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来控制他的生命，来主宰他的这个生命的走向，是不可以的。那么这个个案我发觉，我研究了一下，他是一个工人啊，等于是这个厨师啦，啊，做的这个工艺，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杀业，跟杀业结的缘，所以他容易得到这个产生这种业障。那么还好他有一点善心，怎么讲呢？他本来想一个人离开人世的，但是起码妻儿可以领到这个保险，劳保给付吗？未来的生活还有一点希望吗？但是他妻子就坚持，他那个大陆太太坚持他跟他一起走。我这个妻子也是非常烈的个性，很烈的哈，很直的，愿意跟他共生死，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哦。他起初在家里面计划开瓦斯自杀，后来他们起了一个善念，哎，开瓦斯自杀的话，影响这个房租，房东啊，将来房子卖不出去，啊，租不出去，哎呀，不可以这样害人家。他起了一个善念，到外面用汽车这个气管导引这个气体来自杀。结果被巡逻警员发现了，被路人发现了，结果都没事了。你看他还有存心善念，临死前还存善念哦，他有功德，他不该死哦，就被救了，被救也有被救的因缘呢。所以我们人啊，一定要存善念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就是在我们走入绝望的时候还有奇迹出现，你相信吗？你不要看了、啊、这些、哦、万法因缘呢、啊，都有很深奥的道理在里面的。我们不要看热闹啊，我们要看门道。有的人自杀一下死掉了，救都救不回来了，那说实在的，可能这个世间呢、啊，他已经啊、哦，人无功德，大地难容嘛，这句话他已经走到绝尽头了，我们怎么样救也救不回来了。所以我们啊，从小这个观念之中啊，一定要心存善念，心存这个好心，积功累德，自然你走到绝路的时候有贵人相助。当然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自杀，你相不相信？自杀的人从才小开始可能没有这种观念，这完全观念的教育非常，思想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啊，让他认知正确啊，要不然他将来怎么办？何去何从啊？一点点小小的挫折就受不了了，就想不开了，就要寻死了，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惜的啊。所以经书不可不读啊，子孙虽愚啊，读了经书可以开智慧啊， 要我们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，让我们了解角色扮演的责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义务，都有责任的。你死了以后怎么办？你父母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他情何以堪？你儿女失去的顿失所负，他靠谁来养？你有想过啊？你光是自杀一死就白了啊？这种事完全是自杀的心，逃避行为，逃避责任的心态啊，那你的罪孽就很重了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，将来有你受的啊，王子城里面有你受的啊。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啊、有这种想法和看法，有这种念头将来会就会付出行为，念头是决定行为的万法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各位要了解啊，时间还有大概还有几分钟，五分钟啊。好，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再跟各位啊报告一下哈。啊，这个另外就是我们要减少我们的欲望才行。欲望是苦因啊，要知道多欲为苦啊。你看看啊，经济不景气啊，失业了，我们都是从小养成啊不享受的习惯，再怎么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可以突破。否则由奢入俭难啊，生活品质一向摔下来啊，你会受不了的啊。平时又没有节俭的这个除夕的美德，你怎么度过你生命中的难关呢？到处告贷无门呢，别人不帮忙你，你怎么办？你就走绝路了。所以说减少自己的欲望，平时要养成除夕的习惯。中国有除夕是个美德的，说万一什么这个经济风暴或者是什么啊，这个失业的现象，你可以看你的积蓄过活啊，国家也会补助啊，也有救济金呢、啊，所以还是有路可走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的路了。我们这个人死了之后啊，自杀之后啊，死掉以后啊，有一个这里面有讲到哈、啊，替死鬼哈、啊，里面有讲到这个有个公案哈、啊，这个绝缘笔记里面有讲到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。这《绝缘笔记》里面记载，我们四川地方啊，这个接待很早哈、啊，当时都产食盐嘛，四川产盐嘛哈，啊，有些人住在这个屋子的后面临河的地方，搭起一个木板来，结果有一个做工的这个竹篾的工人啊，有一天在做了深夜，就听到两个水鬼在那边讲话，我明天就可以找到替身呐、啊，脱离水难呐、啊，啊，另外一个鬼就说、啊、恭喜你啊，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明天呐、啊，有个挑煤的人呐、啊，把煤卖完了之后，在街上喝酒。喝醉了会到我这个河边来喝水，那我就把他拉下来啦，我就可以找他当替身啦。哎，这个做竹篾的工人听到之后，哎呀，第二天呢、啊、就打开窗户对着河，把手的竹篾支到这个窗户上面啊，坐着在编东西。他低头下面看，果然看到一个人郎郎苍苍的，带了一股酒气啊，就把这个担子放下来，蹲到河边，身体微微的向前倾，几乎都要掉到河里面去了。他在河边捧着水拼命的喝，一面说好喝好喝，一面就是挖水拼命的喝，一面念阿弥陀佛，结果没有出什么纰漏，竟然能够把这个担子又肩着这个挑着担子走掉了。这个晚上啊，又听那个工人又听到鬼在对同伴在讲话了，哎，你的替身不是没你有没有找到啊？那个同伴就说了，来啦，我趁他这个捧水喝的时候把他拉下来，几乎把他拉下来了，想不到他边喝水啊边念阿弥陀佛，哎呦，我倒退了三丈之外啊，眼冒金星啊，哎呦，动他不能动他，而且这个机会，他老兄就喝好水就挑了肩担就走掉了，我就没这个机会了。哦，第二天呢、啊，那个李仙言佛教会的会员来到店里面休息，听到美工啊把这句话啊骗了工人讲出这句话来啊，回家之后就把它记录下来啊，记录在这个绝缘笔记里面。这个念佛啊，功德不可思议啊。鬼在哪里没办法，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啊很难过痛苦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念佛可以转变心境的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念佛就是念心，你看念这个字怎么写的，当下这一念心，佛是什么意思？是觉悟的意思，当下这一念心觉悟，当下这一念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怎么会糊涂呢？会做出糊涂事情来呢？而且佛菩萨的威神力还有威神力的加持你，所以人呐、啊，没有事要修心很重要。念佛就是念心，就是修心。你看鬼都看到你都退避三舍的， 他就不能捉弄你了。人倒霉的时候，你们听过会被鬼捉弄的，哪衰了鬼都会捉弄你啊、哦、这一点呢、哦、大家懂这个常识、啊、你看人家老太婆不是常常讲，长我们走夜路的时候怕怕的时候、哎、有时候有的老婆婆老公公会告诉你念阿弥陀佛啊，你就不怕啦，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习惯吗？你不要看哦，这个习惯是特别好的习惯呢、哦、养成它之后，你习惯成自然之后，你遇到什么灾难危险，你脱口而出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的。所以大家啊、哦，要养成念佛的习惯，你的烦恼自然会减少，你的心地自然烦就会光明，产生光明，你就不会有糊涂的想法和看法，你就不会跟着感觉在走，这个自杀、啊、都陷入情绪的困扰之中啊，你的情绪就不会有漩涡了，你就可以跳出你这个沉闷的这个情绪的漩涡之中。你懂得念佛的话，这念佛得到大益啊，成佛做主都有余啊，何况是小灾小难不能化解呢？啊、哦，今天呢、啊、讲到最后，要讲出这个方法来，希望大家哈、啊，啊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对自己的生命更尊重。你能超凡入圣呢，都可以呢，何况是小小的这个灾难挫折现前呢？你难道没有勇气突破吗？哦，我们靠着我们有个信仰，可以它让我们产生很大的力量，让我们突破困境，突破挫折，那个勇气会倍增，信心会坚强。这是我们啊、哦、修行或者有信仰的好处所在呢。现在人最重要要有一个信仰，很重要的正统的宗教信仰，对我们来讲会有绝大的利益的。何况各种宗教都说不能自杀呢。你说宗教是不好吗？还真好，但是新兴的宗教各位要注意啊。传统的古老的宗教，三千年、四千年以上的都属于正统的宗教，不会害人的。一般的新兴的宗教要特别的注意，它的动机、贪欲、目的可能不一样，容易上当、受骗、吃亏。啊、哦，甚至还有集体自杀的，你们听过？邪教啊，那叫做。这一点希望大家啊、哦，要有一个正确的宗教信仰。在此祝福各位啊，生活啊顺利，生命平安吉祥，将来能够来生会更好。谢谢各位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，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，很想知道王警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。现在要特别向您说明，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《绝了谁是我》《心理辅导经验谈》《改造命运旧世界》《生命能量的释放》《自我成长改造命运》《关怀青少年心理》《如何建立幸福家庭》话说从头，从头说起，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，怎样获得真实福报，从了凡入净土，生命尽头的醒思，谈因果，漫谈亲子教育，如何增福增慧，清心自在增福慧，如何面对两性关系，当生成就的秘诀，殊胜的净土法门，自杀是灾难的开始，幸福圆满的人生等等，都很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，并且已经制作成《千禧宝鉴》第一集和第二集发行，欢迎翻录广为流通。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，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